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啊。这个月份呢，估计广大的这个学子们呢，来北京上大学的学子们应该说已经稳定下来了，对吧？
对。
说实话，这个新学生啊，新校园，应该说最新鲜的时刻呢是在中秋前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如果说中秋节是赶在9月1号开学之后，这学校一定办一个中秋迎新晚会。
哦，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学哥学姐们呢跟学弟学妹们互相认识一下啊，大家呢融入到这个校园之内。
嗯，
而且那会儿呢还是，反正是学哥学姐们呢还挺照应底下这帮人。
对对对。
因为什么呀，你不太了解，比如说学校什么建制啊，哪儿哪儿是哪儿啊，食堂都在哪儿啊，咱这生活什么样啊，
嗯，
他们都会时不常的晚上熄灯之后串宿舍来你这儿给你讲一讲。哎，那么而且呢还有就是大家这会儿基本上已经熟络了。为什么呢？一个是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很多人经过军训这一礼拜或者十天就已经熟悉起来了，大家住的一个宿舍基本上就成为朋友了，谁什么性格都摸准了，无话不谈。所以说在这儿呢，咱先祝福广大来北京上学的这些个学子们，能够呢在这几年时间里边有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的心态，祝您在北京呢生活的高高兴兴，同时呢也希望呢让你了解一下你身处的这所大学，其实呢里边是有很多故事，或者呢有很多文化在里边的。因为咱们前不久讲过一期，对吧？就是北京这八大学院，说这个学院路的由来呢，是因为当年1952年建这八大学院，现在都改名了，科技大学啊，北航啊，这个北京医学院呐，北京大学医学院，咱都讲了这些。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学校里边啊，藏着不为人知的博物馆。
嗯，
哎，这一点很有意思。也许听众里边有大学生，你上学的这个学校里边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博物馆，您肯定知道。但其他学校里的博物馆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而且这些博物馆呢，它本身呢也是对社会开放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些藏身在大学里边的博物馆。首先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谁比较爱去呢？军迷特别爱去，喜欢军事的朋友不能错过这个地方，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哎，它的前身呢是成立于1985年的北京航空馆，而且呀，是咱们国家首个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的综合科技化。多大呢？8300平方米。这展区分成几个，首先第一个叫长空逐梦，第二个展区呢叫银鹰寻空，第三个展区叫神州问天，第四个展区叫空天走廊，一共是四部分。你看里边包括了航天，里边也包括了航空。这航天跟航空有什么区别？当年我记得我也是在航空博物馆学到的。
嗯，
上学的时候老师带着去参观去，还是小学呢。哎，这个志愿者呀还是老师啊，在前面就讲什么叫航天，什么叫航空啊，举手答对了还给奖品一个小航模，
是
吗？那不得了。就是当时啊给学生们普及不会说那么严谨，就是白话的普及，什么叫航天，什么叫航空啊。
可是我知道，
我问王小宁，那你说吧。
就是航空就是飞机，飞机飞在大气层里面，就是航空的话就出去了。
哎，冲过大气层之后那叫航天机，
航天了，
对吧？
嗯，
所以当时就是这么普及的。
答对了，
航天就是你一个大气层里边一个大气层的外边，答对了就给一个小的航模作为奖品。所以这就是我真的对于航空或航天知识的启蒙，也是说在这个航空博物馆里边。这里边呢藏有300多件国内外公认的航空航天文物精品，以及什么呢？以及这个发动机啊、机载设备啊这些个珍贵的实物，可以说呢，在全国航空界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展馆面积大，品类全，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什么呢？ 能够吸引专业的军迷来这参观，你必须有镇馆之宝，别地儿看不见的在这儿能看见。什么镇馆之宝呢？这个北航的这个博物馆里啊，有一架俗称叫黑寡妇的 P-61 夜间战斗机。
嗯，
它珍贵到什么地步呢？因为我不是军迷，咱只能查资料，说这个战斗机目前在世界上有几架，猜一下，
有几架啊？
有几架在世界上现存这种战斗机，
夜间战斗机，怎么着，你像别的国家应该也有吧，然后再加起来的话100架吧。
黑寡妇 P-61 这个战斗机目前世界上仅存2架。
嗯，
哎，因为它不是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了
哦，
曾在抗日战争多次击落日本飞机。那么新中国呢，第一架自主制造的轻型运输机北京一号也是在北航诞生的。北航是这个飞机主要的一个科研单位。那么北京一号呢，是在1958年9月23号首飞，第二天就被北京市委批准命名叫北京一号。而且这馆里边啊，还有珍藏着一架就是英国的姚氏垂直起降战斗机。哎，这个机型啊，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垂直起降。这个我估计啊，喜欢军事的朋友在电视上看过，它不是直升飞机，它也是固定翼飞机。咱那时候固定翼飞机呢，得有一个滑翔的距离，它不是，它是飞机翅膀两边啊，我看那视频，有那个什么呀，就跟那火箭助推器似的，它那两个，它能够朝下，哗，这角度扭过来之后朝下，直接冲地板，啪一喷上去了，上去之后，这助推器朝后蹭，这飞机走了。
嗯，
这我见过，但是呢，我还真是看那些节目了，说这个垂直起降的这战斗机啊，对于你这个航母的甲板要求极高，因为它垂直把地喷擦给它推上去。
嗯，
哎，这也是在这个航空博物馆里边珍藏了这么一架。那么除了这些个年代久远的珍藏品呢，这空军呢还向这个北航赠送了一架歼8E飞机，2架歼-10模型，所以说呀，足以让专业的军迷来到北航这个博物馆能够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了。所以这博物馆它是有镇馆之宝的。那么这个飞机所在的展区呢，命名就是银鹰巡空展区里边展示的飞机。那么长空逐梦这个展区呢，啊，是一个完整的飞机造型为设计线，这墙面呢是蓝天相间白云的这么一个造型，这地面呢是很有速度感的那种条纹的这个装饰，营造出了一个飞机啊在云层当中穿梭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空间。那么神州问天就不一样了，对吧？神州一听这名就知道，神州问天展厅呢是结合这个航天主题啊，把一个空间打造成了一个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一个太空实验基地。这背景墙呢采用的是深邃的那种太空的背景画，让人进去之后呢就感觉置身到一种啊时空交错的感觉当中，就你置身到太空了。而且这个火箭与导弹、卫星啊，还有这个勘测器啊、载人航天呢、啊、航空啊，这些个互动区一个一个参观过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人类啊去征服这个外太空这个一路走来的艰辛，包括人类智慧的这种伟大。这就是北航的博物馆，地址在哪儿跟大伙说一下，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里边。因为北航地儿太大了，它是呢离这个北航的东南门比较近，而且呢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呢，针对这个校外人士开馆的时间是每周二每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所以并不是随时想去随时去。参观的办法是什么呢？需要这个登记预约，您在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网站上在线预约啊，说每天呢预约人数是300人。那么咱就说了，第一是预约，第二呢并不是随时开放。那可以看得出来，去那儿参观的话呢，如果您约上了，应该说这个参观的体验或者环境应该是比较好的。
嗯，
哎，这是藏身在北航里的一个博物馆。下边呢咱们讲到的是啊传媒大学，王小宁的母校里边也有一个博物馆。那我不知道王小宁有没有逛过，如果他逛过的话，希望下一节呢他能够辅助，哎，来讲讲这个博物馆。咱们下节再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讲的一个藏在大学里的博物馆呢，是藏在这个传媒大学，以前叫广播学院，
对，
后来改叫传媒大学。 这是一个培养电视人才的地方，什么这个导编播社呀，
嗯，
包括这个主持人呢，对吧？这里边应该说最火的戏就是播音主持戏，
嗯，
每年跟这个什么中戏北电的表演戏啊，可以说是相提并论，报考的人数也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博物馆呢，说是在图书馆的地下一层，当然说那个图书馆呢是建成不久的，
对，
在这个地下一层有一个国内唯一的传媒博物馆，是从这个广播馆开始逛起，它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一路逛过来一直走到什么呢，电视馆、电影馆、传输设备馆，哎，这一圈下来你要是仔细参观的话，一个多小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咱就说从最原始的叫广播馆，先从这儿看啊，看到的是什么呢，各种的无线电呢、啊、广播电台的设备啊，在这儿还能听到什么呀，丘吉尔声讨希特勒的原声，
嗯
啊，有这么珍贵的这个音响资料，也能够听到呢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个声音。哎，那么到了这个广播馆里啊，最精致的也算是一个老旧的电唱机了啊，这电唱机呢，说它是一个实用物品也可以。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什么呀？当成一个艺术品。首先来说，烫金的喇叭，很小巧的一个播放的电针，然后呢是老旧的唱片，放的什么呢？放的周璇的四季歌。所以现在很多人，我身边的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呢，哎，他不去听 CD 了，他反过来听这老唱片，尤其听什么呢？老歌。还有我身边有很多戏迷听这个，我听过一回，什么样的感觉呢？给大家描述一下，那是一个快到秋天，天已经凉快了，一个夏天的，我一个秋天的午后，外边下着雨，天色是阴的，没有阳光，这雨呢是淅淅沥沥，在屋里呢，这哥们儿就拿出一个京剧的盘放在这儿了。它主要是什么地方让你有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呢？是京剧啊。在开唱之前把这针一搭，那个唱片呢前面是空的，但是有声音，是这个声开始
啊，
就你会发现就这一段空白的声音呢，一下就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了
啊，
就是灌制这个唱片的年代。我觉得这个时空交错真的是现代科技比不了的，就这种味道或者韵那是比不了的。在这儿咱也可以听到这老唱片的感觉啊。这广播馆里边呢，自然少不了各种的收音机。这收音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唯一的娱乐项目。这收音机有很多品牌，春雷的收音机、牡丹的这个收阔对讲机，还有这个东方红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有这个1955年生产的小的北京收音机，还有熊猫的收音机。这里边我就只认识一个熊猫的，
嗯，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爷爷奶奶听京戏用的是熊猫的收音机，哎，这个是我有印象的，其他那几个品牌确实没有印象。那么这些个收音机呢摆在展架上边，你一看，嚯，一个一个的就一下把这时空给拉回到那个年代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多呀，就是有点学问的上大学的学生们呢还自己研制半导体，那会儿好多书店里边也都卖这半导体技术这种书籍，就自己做半导体
啊。对，
这也是当时很多青年呢他们的乐趣所在。那么隔着玻璃往里一看，竟然呢觉得特别的亲切。而小时候啊，这个咱知道，这个爷爷奶奶那时候就是在院里，在屋里一坐，夏天在院里，冬天就是屋里一坐，揣着袖子，屋里笼着火，外头是西北风呼嚎，家里头呢孩子也上学了，然后呢儿女们也上班了，老太老头屋里一坐，堂屋这儿八仙桌子上摆着这么一个收音机，沏上两碗茶，一边喝点茶一边听着京戏，老两口其乐融融，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看到展品是可以在您脑海里边勾勒出来那个画面的。哎，当我们小时候没上学的时候，还陪着爷爷奶奶身边，他们在看孙子看孙女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每天下午的时候，我记得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后边是什么事儿？
不记得
了。记住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你们台的节目啊！
哦，
多么有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直到现在这个节目还有，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的这么一个回忆。看完了这个收音机之后，下边咱也看到什么呢？照相机，型号非常的多啊，可以说是组成了整个一个 照相机墙，这种感觉一看会被震撼住啊！以往咱们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那个照相机，老到什么地步啊？那个后边那个暗室是木头的箱子，前边那个伸缩是胶皮的，镜头是黄铜的，就这种照相机在传媒大学的这博物馆里边还是能够看到的。那么再高级一点的，像咱说的这个莱卡相机呀、蔡司的呀、什么这个柯达的呀、索尼的呀，一直一路走过来。所以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当然这些相机按现在来说可能已经没法用了，市面没有卖的了，也不实用了，但是来这儿参观一下总能过过干瘾。说完了收音机、照相机，还有就是呢电视机。这电视机品牌就很多了，对吧？那会儿呢也讲究说日本的电视机啊比较畅销在国内，后来咱们中国自己也研制出了电视机，而且那会儿的电视机啊还不一样，金贵。你别看它啊也不是彩色的，跟现在来说呢又笨又沉又厚，但你发现那会儿电视机金贵，因为钱本身就不多，电视机是一个大件，买回来要极其的珍藏着。所以在这博物馆里能看到一个物件，现在没有了，叫电视柜
啊。
现在谁也不用了，电视机就摆在那个什么呀，那个电视桌上。以前我们家那边还有，哎，在胡同里边有的家有啊，还不是每家都有。定义什么呢？这电视柜啊是一个方的一个格子，能把这电视搁里头，底下还带几个抽屉，是一体的。
对，
最好玩的什么呢？前面带两扇门，不看的时候把这门啪一关，你以为是柜子，但是呢把这门打开之后啊，这门还不是敞开的啊，不光敞开，它里边有轨道，把门打开之后往里一推，这门呢哗能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啊，
不碍事儿。哎，等看完了呢再把这门也给关上，就为了保护电视机，一来呢是不落尘土，二来一个怕那孩子过去瞎摁瞎拧去，为了保护电视机，现在基本上也不用了。而且呢你想电视机展厅离不开的是什么？电视。现在传媒大学呢主要培养的就是电视广播的人才，对吧？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电视展厅里边放了一个 CCTV 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台，所以游人来这玩的时候呢，如果您有兴致也可以正襟危坐，在主播台上一坐，然后呢对着话筒面对镜头自己即兴发挥，当一回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说的这个电视馆。那么电影馆呢就特别的惊艳了，一进门就能看到什么巨幅的海报，而且里边呢有一个怎么说呢，电影的电影馆，可以在那看电影，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影馆，一共就是三五排的这个小沙发，哎，往那一坐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看看这个电影。这个是一路走来咱说的从这个广播一直到电视一直到电影，这是传媒大学的这个博物馆。那么这地址呢王宁特别的熟，就是传媒大学啊，去的话呢坐地铁直接有一站，对吧？
对，
也可以到，从这个
八通线
直接可以到。参观的时间呢说一下，开馆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半，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是不开馆的。然后呢这个博物馆也是免费的，但是提前也要在网上预约一下。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有一个人十分的贪婪啊，有一个富人呢就对他说，说我呀送你1000两银子，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这人贪财呀，一听说1000两银子不是小数啊，什么都行啊，你让我认你当亲爹我恨不得都干，就赶紧答应了，说没问题，我跟您说吧，只要给1000两银子我什么都干，但是啊您别让我杀人放火去。这位说了，哎，我不让你干那个违法乱纪的事儿，你放心啊，那我更得干了，您说怎么着吧。那人说呀，我给你1000两银子，你让我把你给打死。这吝啬人一听，哎呦，要打死我，给我1000两，您别看这人贪婪，这人吝啬，外带着这人还鸡贼，眼珠一转立马回答说，这么着吧，您给我打一半子儿，给我500两就行，还是没鸡贼过他。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呢咱接着说逛这个大学里的博物馆。但是这个地方啊，下边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真正的剧场。这地方大伙太熟了，不光北京人，全中国人都熟， 北京的南锣鼓巷，来这儿很多人说，哎呦，这不挤罗罗吗？就是好，东西也贵，特色也少，对吧？但是如果您仔细去寻找或品味的话，有很多东西是不为人知的。比如逛南锣鼓巷，不光是泡酒吧，在那儿吃那些路边摊，还有什么呢？可以跟一些文艺青年偶然会面，而且这些个文艺青年很可能就是若干年后的国际巨星，因为这地方挨着中央戏剧学院，这地儿不得了，对吧？出明星的地方，而且当年你想这地方不是特别火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地方好多的文艺青年，个儿也高，女的也漂亮，男的也帅，走在这个小胡同里边都是中戏的学生。而这地方藏龙卧虎，我记得中戏那个学校的东边有一个剃头的一理发店，里边就是一个大姐，但是剃头剃多少年了。我们去中戏采访的时候说，咱们拍点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民俗的生活吧，对吧？多接地气啊，在一理发馆，大姐正在剃头呢。哎，那个您在这开多少年了？大姐一句话我们就愣了，开多少年了？你就算吧，当年姜文天天找我剃头，姜文当学生的时候天天找，不是天天啊，就是每次剃头都找他。所以你看当时这地方，你今天给他剃头，兴许这就是明日之星啊。所以这地方很神奇，而且呢，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呢有两个下属的剧场，如果各位经常逛这南锣鼓巷的时候，就算您不看这话剧演出，也不得不路过其中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就在这南锣的边上，从哪能路过，很多人呢很少注意它，因为它这颜色呀，灰色的外墙特别的朴素，一点也不招摇，很低调内敛，所以呢很多人会忽略它。那么像夏天的时候，这墙外边呢，因为特别复古，就完全是老校园或者老单位的那感觉，墙上爬的全是爬山虎，种的还都是这个呢，这是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它两个剧院嘛，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它呢就不在这个南锣的主路上，你得往这个北兵马司胡同里边走。这胡同里边呢特别的安静，有一棵特别高大的银杏树，这树叶呢一到秋天泛黄，落的一地都是，特别漂亮。您看到这个就看到这个中戏的北剧场了，这里呢离这个交道口南大街更近一点，就是偏东一点，而不是挨着南锣这边。那也完全是一个什么呢，灰色的小楼，格调呢也是非常的优雅，也不招摇，是这么一个剧场。那会儿大学生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学生就是骑车来这个剧场门口干嘛，买票，那会儿票价也便宜，为什么？二三十块钱。为什么便宜呢？它不是明星演戏，都是什么未来之星，中戏的学生演戏，那么学生看呢票价也便宜。那会儿我记得我们去这个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最低票价是80，作为那个年代，我们生活费一个月是500块钱，80块钱很贵了，所以一个月能看一次不得了了，有时候俩月才能看一次。但如果你看这个中戏小剧场的这个戏就便宜多了，20-30块钱，还得说是好像是现在，以前比这个还能便宜一些，那会儿都是坐着公交车倒车然后来到中戏，它有这个预告的这个栏儿啊，最近几月几号会演什么戏啊，可以买票。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2000年就去那儿去买票看戏去。咱就这么说吧，我在剧场里边看过谁，各位现在都可能想象不到，小陶虹，郭涛，夏雨，袁泉，就是当时我们看戏的时候，那会儿主要看谁的戏，孟京辉的
啊，对，
哎，什么恋爱的犀牛，
对对对对对，
哎，这也李乃文也是一个主演，看到的全是这些个明星，但是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很青涩，演出的时候很卖力气，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呢，因为这个剧场里边也不许拍照，对吧？如果真能留下影像资料的话，当然自己留了啊，跟现在一比天壤之别。就你看他演戏的时候努着劲儿在演，现在都成了明星了，对吧？也是成熟演员了，演起戏来游刃有余。但是那个场景我可以说是终生难忘了，所以呢，我觉得也提醒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不妨呢去那儿买张票看看他们的戏，哎，而且那个戏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充满了学院派的范儿
啊！对，
人家是大学生嘛，专门学戏剧的嘛，那感觉不一样。
而且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一个班的，比如说毕业的汇演哈，这个男一号特别明显，个子高高的，看起来特别英俊伟岸，还习惯在台上穿一个皮靴子，
对，
一看就是男一号。
而且那会儿呢，中戏的我看了几个毕业大戏，基本都是以外国的戏剧居多。 啊，本土的这个戏少，你说那个是特别对。而且这个你会发现往往就是历届毕业大戏演男一号的最后都不是大明星，
哎，还特别奇怪，
反倒是演这个配角的到最后成了影视界的大明星了、哎，这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规律啊。
嗯，
然后咱就说这个实验剧场，这实验剧场呢是1978年建的，这剧场不小，700多个座，22排，然后呢经过这个直径14米的一个转台，最主要的是呢这前后座有坡度，所以说你坐起来的话呢不会影响视线，基本你坐哪排都能看得非常的好。这舞台呢也够大，而且音响啊灯光效果也不错，这服务人员呢态度也特别的好。在个实验剧场外头停车不方便，所以呢基本您就奔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去那儿停车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什么事儿呢，如果您买了他的戏剧票的话，拿着这个票您可以把这车停到中戏的操场上去。但这个咱别得一说完了，不灵了，操场停满了，
本身也不大的操场，就是个篮球场，
对对对，那停满了。然后呢这个北剧场呢它前身是中国青艺的剧场，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青艺的剧场，曾经是北京小剧场兴盛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曾经上演过什么呀，就是我说的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在这地方是先锋戏剧，当时引起了一股风潮啊。那么2005年呢倒闭之后由这个中央戏剧学院接手，就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一个重要场所。这舞台呢三面是围着这观众的坐席的，这座椅之间呢距离是比较小的，但是小剧场呢离这观众特别近，看着非常有感觉，它是三面环绕式的看这个演戏，你会觉得你就是剧中的一个角色一样，或者是其中的一员一样。所以小剧场大剧场是完全两个概念，包括实验剧场，我倒是希望那些说没有接触过话剧的不妨去看一看，而且呢不妨把这几种剧场都看看，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他的喘息声甚至演员的汗滴的下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这种真切感比大剧场要真切的多。而且这两个剧场呢主要是以教学演出为主，一般呢就是供这个中戏的师生啊做内部的观摩演出啊，或者毕业大戏啊，这商业演出呢也有，但是不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会是公开卖票，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呢基本上反正我那个年代是到门口去看去，现在有没有什么网络这个不太清楚啊。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看戏呢有几个规矩，第一剧场里边是不能够带饮料的，然后呢这人均价格现在来看的话是40到60，我们那个年代是20块钱。这知道演出信息呢现在说你可以去登录他们中戏的官方网站，也可以到这现场门口去看一看啊。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中央戏剧学院里边的这个不能称为博物馆，是小剧场。它的看点是什么呢？看看那些青涩的大学生们的演出，没准能碰到明日之星，这就是我推荐的理由。那么关于这个学校里其他的一些个场馆或者博物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大学里的一些个不为人知的设施。下边咱说的是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这地方不光是设施齐全，而且呢它曾经承担过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及艺术体操的比赛，所以在体育馆里边这算是最专业的一个了，它的场馆用过当做奥运会的场馆来用。咱说里边这个篮球场铺的是黄色的木质地板，而且呢装的是漂亮的圆形吊顶，这场地呢右侧随意搭着几个白色的网子啊，就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女排的一个排球场所，女孩们在这儿打排球啊。然后呢你会看到什么呀，整个这个场馆里边啊墙上还贴着不能是墙纸吧，喷绘着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整个那个背景墙没有卸下来，就还是在那搁着，让你能够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奥运会的比赛场馆啊。这场馆是非常专业的，而且说这个地方啊应该说很多人也住在那个地方，就是朝阳区，但是朝阳区平乐园这地方，朝阳区平乐园的我记得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就是工业大学，哎，北京工业大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锻炼身体，想体验专业的运动场馆，曾经当过奥运会的运动场馆的，我觉得可以上这儿去体验一番。 而且这里边呢，你看有这个羽毛球，有这个排球，有篮球场馆，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去那儿他们啊，这个外边有服务部，你可以买点水，买点吃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服务部啊有一个小的一个加湿器，嘟嘟嘟嘟嘟嘟冒着喷着那个雾，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干燥啊，而且你在服务部小卖部里边有这加湿器，干嘛呀？你应该在场馆里边弄啊，很有意思。打羽毛球的出来之后啊，拿那羽毛球在加湿器上一边买东西，一边这手拿着球在加湿器上那喷。
嗯，
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专业知识。就是这羽毛球打完之后啊，在加湿器上喷一会儿，你再打，这羽毛球寿命会长。
啊？
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球就全这样。
啊。
而且一问才知道啊，羽毛球以前不是，现在也是啊，按桶卖。
嗯。
刚说现在羽毛球比以前贵多喽。说我们现在打羽毛球可都省着打，不像以前好买几桶随便打，坏就坏了。现在好家伙，心疼，贵了，因为咱也不打羽毛球，比以前说贵的多了。在这儿咱说一下，它这地方在平乐园，对吧？东北角上。那么这个价格呢？工作日上下午，在学校啊，你有这个学生的一卡通进入是可以免费的。如果是校外人员呢，得按照项目收费。这工作日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羽毛球一小时60块钱，乒乓球一小时30块钱，这个台球一小时30。如果是工作日的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或者节假日进入的话呢，这三个项目的价格分别是一小时80、一小时40、一小时4到50，就会稍微高一些。这个小卖部里边的饮料、小吃，基本上跟外边的都属于是一样的价格，不会特别贵。这是咱说这个北工大的体育馆。下边说呢，北京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自不用说呀，培养这体育人才的，所以人家这里边体育场馆是肯定少不了的。
嗯，
而且呢，这地方我估计也是王宁特别喜欢去的一地方。它跟中戏的美女帅哥有不一样的美，他们是健硕的美、
啊。对，
哎，个子高高的，然后肌肉线条非常的分
明。对，他们有时候跑步什么的，带个随身听什么的、
嗯，
然后我穿个短裤，戴个帽子，哇，挺好看。
哦，天哪！王宁说，但是我还是喜欢去中戏。
都喜欢，都喜欢。
哎、那么说的打网球呢，来北京体育大学算是来对地方了。这可以说是北京高校网球场最多的学校。这学校里边呢，场地有2片，旧场地呢有14块。那么每周一到周日全都开放，早上8点就能进来打球。白天呢1小时40块钱，晚上呢1小时60。这新场地是18块啊，就是周六周日白天开放是80一小时。那么用学生的话说，就是数量多，条件好，而且体大有网球专业，所以您不会打，在这儿找一个陪练或者找一教练是极其方便的。
嗯，
那全都是专业级的教练，而且呢，但是找老师啊，你这个费用，场地费用得是你自己担负，就是场地费跟这个教练费，这是都自己担负的。另外一个就是这地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观可以看一下，叫冠军之路。
嗯，
这冠军之路呢，在北体大综合馆大门前头那小树林子里边有这么一个冠军之路。哎，这冠军之路呢，我当年是因为在那块办活动进去看过一眼，在室外露天的黑色的大理石上边是金色的脚印，然后呢脚印底下都写着名字，是哪哪哪个世界冠军，您去看吧，里边很多都是大伙认识的。
嗯，
这个足迹呢是赤脚的，不是鞋印，就是脚印。
嗯，
然后这一路你看去吧，这个世界冠军有男有女，各个项目，但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很有意思，都是赤脚踩的嘛。
嗯，
几乎每一个脚印都有足弓，那换句话说就是运动健将好像没有平足，足弓都特别高。
哦，这样的。
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眼，这是他那一个景观。在这咱说一下，就是这地方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里边啊，这个旧场地周一到周日开放，白天是40，晚上是60一小时。新场地呢是周六周日开放，是80一小时。这是说的北京体育大学的场馆。另外呢，咱们再介绍介绍北京服装学院，北服，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学院。
嗯，
这学院里边呢，它有一个服装博物馆，因为人家就是北服嘛。这服装博物馆呢，我也是参观过，里边可以说是56个民族的服装齐了。
Oh.
哎，各个民族的服装在这个地方都有。比方说我印象最深的苗族的服装，苗族服装最有名的是什么呀？头饰。
嗯，
和脖子上挂的银饰，苗银。这苗银到底是不是纯银，现在存疑啊。
嗯，
我估计不是纯银，但主要你看它什么呢？看它这个制作的手艺， 因为我们当时去苗族的村寨里边采访的时候，这苗银对女孩特别重要，而且是非常金贵的嫁妆，由娘家去置办。一看生闺女了，可能提前多少年就跟这本村里边或者本镇里边的老银匠定制，完全是纯手工打造。这老银匠精工细作，直到女儿出嫁的这一天，一套盛装穿好了，价格不菲。所以现在咱们去说，你上那个苗族的村寨里边，你说买那纪念品，跟人本地人用的完全不一样，那都是老银匠精工细作的，价钱也非常昂贵。人家把所有的本恨不得都花在这上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家庭条件的一种体现。这是苗族服装，还有是赫哲族。赫哲族的服装有意思，鱼皮服在那儿有
啊。
我们当时去赫哲族那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也是见到了他本民族自己保存的那鱼皮装，是老的鱼皮装，用的什么鱼呢？东北那个乌苏里江里边打出的这个大马哈鱼，就拿这个鱼，然后呢把这鱼皮给剥下来，它还得经过几道工序。第一个是剥完皮还得阴干，不能暴晒，要不这材质不好了。阴干完之后呢，还得刮净，里边这肉得刮下去，刮净，然后呢还得揉皮子，皮子是硬的，得揉制之后它才会变得柔软。那么缝这衣服的时候，为什么叫鱼皮装啊？特别厉害，缝衣服不用线，用什么呢？用胖头鱼的皮捻成线，缝这大马哈鱼皮的衣服。整个这一身衣服连线都是鱼皮做的，哎呀，那穿起来啊，当然我没穿，人家不让穿，那都属于好家伙，跟文物级的似的，就是能摸一摸，倒是挺滑溜。但是穿上什么感觉，咱不知道，是不是通风啊，是不是透气啊，这不知道。但反正这是赫哲族非常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所以说关于衣服这一项，中华民族啊，那可以说博大精深，里边很多的讲究跟学问，有时间可以去这个北服他那个服装博物馆去参观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大学里边的场馆或者博物馆啊，因为也是呢很多大学生啊这个时候是来到北京了，对吧？出来北京要经过几年的学习生活，也希望大家呢更加的了解北京，更加的热爱北京。咱们先从您身边的大学讲起。
好，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